放在环境里面，那个环境就是宫廷的环境。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宫廷，有宝座，有各方面外面的东西。但是当他在那段日子里面，你知道有人恨他，那就是扫罗；有人爱他，就是约拿丹，还有就是米迦他的妻子。所以他可以成为爱跟恨的一个箭靶中心。所以在那个环境底下，我们知道他也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那个功课，尤其是在诗篇第140篇跟141篇是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大卫做牧人那一段，我们知道有诗篇23篇，有诗篇第8篇，有诗篇第19篇，还有诗篇29篇。你看这几篇诗篇就给我们看大卫他怎么样做牧人，然后呢你看他所经历的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现在呢，到了最后，你知道他实在待不下去，你看见吗？尤其是好几次扫罗要把他钉在墙上，他在那闪，在那躲。那么起头呢，你读140篇，你觉得他非常的 bitter， 因为当一个人被欺负，当一个人被逼迫，当一个人觉得自己非常危险的时候，慢慢慢慢，当然他很自然的就产生一种反应，那是本能的反应，尤其到了生死关头。但到了141篇，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把守我的口。”意思是说，今天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你要向你逼迫的人，那个逼迫的对子怎么狠，你慢慢也会狠，你会回敬他，你会做同样的事，结果呢，你和他一般的高，一样的高。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某个弟兄是扫罗，他忘记他自己不是大卫，可能是第二个扫罗。所以今天当有人做扫罗的时候，你是不是大卫？这个就是扫罗，就是大卫在宫廷里面所学的功课。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弟兄真是不对，他实在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但是这里有危险，这里有一个试探，你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口就放松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恨了，不知不觉我们就怪了，不知不觉我们怨了。结果弟兄姊妹，他是肉体，你也是肉体。所以这个呢，是最能够，特别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受为难的时候，被欺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容易显出我们的光景来。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事，我们还有我们属灵的痕，明白吗？如果没有扫罗，大卫以为他的肉体怎么样都比扫罗要好得多。结果慢慢你去看，读到141篇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他和扫罗是一般高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然后从21章开始，我们知道他就开始流亡了。那么从一个地方就逃到另外。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就是说这个流亡的第一站什么呢？就是神的殿。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呢？有。因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尤其是诗篇91篇，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91篇。住在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全能者的荫下是我们的避难所。大家还记得吗？12年前9月11号，就是今天。那么当许多人看见两个双星，就是双星大楼倒塌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姊妹，她读圣经刚好读到91篇第1节，那一节圣经就安慰了她。那天是911，这个91篇第1节也是911。所以呢，当她读的这一段圣经，她才知道说，原来呢我们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急难，你记得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逃的，你不是逃到旷野，你就是逃到神的同，你就是逃到全能者的影响，那这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你知道到大灾难的时候只有两种逃法，一个就是妇人，属天的妇人逃到旷野去，这是一个逃法，还有一个逃法呢，就是男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来到神全能的印下，你看他们也躲过了大灾难。所以请记得这个所谓的被提，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当你碰到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逃，你应该逃到哪里？逃到全能者的影响。所以不是到旷野，如果在旷野我们就被撇下了，如果逃到神的宝座，你看见吗？我们就被提了。所以被提的原则是什么？被提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升天达到宝座。那今天呢，以被提的意思就是说，当全地都满了灾难的时候，结果呢，你看我们逃到神的宝座。所以两个都是逃，到了大灾难一定要逃的，主的命令就是要逃。那现在你怎么逃？所以大卫呢，他逃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功课，第一站是什么？第一站就是逃到全能者的荫下。那到了全能者荫下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得胜的经历，你看见吗？那把刀就是这个加特，就是哥利亚那把刀在哪里呢？原来根本就藏在神的殿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把那把刀拿去了。如果你仔细读那一段圣经，很清楚的，你看在这里挪伯怎么说呢？挪伯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那刀在这里。所以只有当我们与主有交通，只有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会提醒我们得胜的经历。那那个得胜的经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时候这就是他拿到了那把刀。那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知道说当他饥饿的时候他得着满足。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圣饼呢，其实只有礼拜六陈设饼是摆陈设饼那个是摆在陈设饼桌子上，在圣所里面。但是呢，他们每一个礼拜要换一次新饼，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祭司就把那个陈设饼呢就换下来，换成新饼。所以很明显的，到了礼拜六，祭司虽然守安息日，但是他不知不觉违反了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六他一定安息日的时候，只有那天他不把饼撤下来。撤下来是不是做工？是做工。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就是你看祭司他到了安息日把饼撤下来，他有没有犯安息日呢？他没有犯安息日。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的主讲到门徒们虽然掐麦穗，因为有人说他们犯了安息日了，结果主怎么说？主说我是比殿还要大。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逃到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的主才真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两段圣经一对照，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说那句话。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大卫，他就是流亡的王，他就是流亡在旷野的王。所以有一班门徒跟随他，就好像那个时候有一班人跟随大卫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很清楚的一段告诉我们说，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第一站是逃到全能者的荫下。那么这个时候有一首诗呢，能够形容他里面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那一天圣经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的名叫多益，是以东人，是做了扫罗的司牧长。那大卫一看就知道不好了，不妙了，这个人将来一定去告状，一定去告，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扫罗的。 所以圣灵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埋了这个伏笔。那么所以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二篇的时候，我们看看诗篇五十二篇，诗篇五十二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比尼勒家，那时大卫做着训诲时教育灵长。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他逃到挪伯的故事。然后呢下面说，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这个勇士当然指的多益来说的，但是我们暂时不举，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但是很重要一点是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地依靠神的慈爱。那不要忘记，挪伯就在橄榄山上，而且在橄榄山满了橄榄树。那现在大卫说，我是青橄榄树，这什么意思呢？当你青橄榄树时，刚好树上结了很多的橄榄，所以每一个橄榄都是高高在上的。那么橄榄怎么会压住油来呢？如果你高高在上的话，你根本压不住油来的。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有人用杆子就把你从树上把你打下来。那么这是所有橄榄青橄榄树的橄榄不愿意见到的一个局面，因为它是青橄榄树，那么它愿意永远远远的依靠神的慈爱，这个都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橄榄要变成油，一定要经过压榨才可以。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有人要把它打下来，从高的位置打到很低的位置，然后最后呢，我们说才压住油来。所以这给我们看，现在大卫逃难，他不过是刚刚开始，他是青橄榄树不错，但是要记得，每一个橄榄都是高高在上。所以经过逃难，经过流亡，你看见大卫这位曾经杀万万的大卫，就好像被人从树上就把他打到地上来了。所以从一个旷野就逃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经过这十四年，果然呢，你看见经过酒榨，经过油榨，那最后呢，大卫果然压住油来。那要记得大卫是瘦高的，瘦高的油从哪里来的？瘦高的油是从橄榄来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如果他被圣灵充满的话，十字架在他身上一定要做很深的工作才对。所以现在你把诗篇五十二篇再跟这个上面我们所读的那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现在当大卫开始流亡的时候，这个功课是个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们的主神是要把大卫像橄榄一样能压成渣，然后最后呢油才能流出来。所以这就解释了大卫那十四年中间后面一段的经历。那么这一段的经历我们说过有好几首，诗篇，我们好不好？我再把它读，因为，我想我现在把它读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礼拜六就不能来了，所以我大概告诉大家是哪些诗篇。我已经给过一次，我想再给一次，就是说很明显的讲到大卫流亡的时候写的诗篇有八首，最少有八首啊，第七篇、三十四篇、五十二篇、五十四篇。然后呢是五十六篇、五十七篇、五十九篇、一百四十二篇，这一共八篇。我再读一遍：七、三十四、五十二、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九、一百四十二。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是在大卫流亡的时候写的，但是呢后面有几篇没有明明的写，但是你读它的内容就知道应该就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所以呢有十一篇、十三篇、十七篇、三十一篇，还有三十五篇。那么如果再加上去的可以另外加三篇，就是二十五篇、五十八篇跟六十三篇。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有空的话，你把这些诗篇好好的读过，我觉得你就，然后我们就对照